今天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三章，我们要来看一看美门事件，就是在圣殿前的美门所发生的一个神迹。在《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就提到，发生的时间呢是申初呢大概是下午两点钟，这是一个祷告的时刻。当时的犹太教大概都是早上献祭跟晚上献祭之后呢都有祷告的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生来是瘸腿的，圣经当中并没有记他的名字，可是却提到说他每一天都来，他需要人的周记。这个时候就很戏剧化的看到彼得约翰也进到圣殿，彼得约翰就看着他告诉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将我所有的给你。所以也让我们思考，我们跟随主耶稣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见得样样丰富样样都有，可是却让我们非常有把握的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宝贝的，在我们的生命的瓦器里面，那个宝贝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当彼得去面对这个需要他周济的讨饭的这个瘸腿的小弟兄的时候，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可是他却有主耶稣基督的能力，生命复活的大能能够来服侍他。也许不是照他这个叫花子的期待要金要银，可是呢却发现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彼得是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圣经当中非常生动的描述，这个讨饭的呢他就被彼得拉着站起来，之后呢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上帝，而且同着彼得约翰一起走进了圣殿。你可以想象，这个大家都习惯在圣殿门口看见这个叫花子的讨饭的，一直是常年坐在地上或是卧在地上需要讨饭，而今天同一个人却是起来行走着跳跃着非常的喜乐进了圣殿来赞美上帝。那旁边的人呢，经文当中说这些人呢是满心稀奇惊讶，所以看到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讶异的事情，所以这是典型的一个初代教会当中的神迹奇事。紧接着就有一篇彼得的讲道，我们大概会发现在使徒行传当中都有这样子的现象，在第二章的时候五旬节的现象，圣灵降临，这些人说预言说方言的现象之后，彼得有一篇讲道。同样在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神迹之后，彼得有一篇讲道，往往用讲道来带出这个神迹的意义。所以也许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是去追求神迹，神迹并不能使人得救，并得医治的神迹奇事并不能带来一个使人得救的信心，唯独有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使我们认识上帝的作为。彼得这一篇讲道，他是针对的以色列人，上帝的选民，有一些对信仰当中不是那么准确的认知，彼得以神的话来纠正他们。从第三章的十一节开始啊，彼得说，你们为什么稀奇呢？你们是上帝的选民，难道不知道上帝一直在历史当中不停地行神迹，有上帝的作为来介入历史吗？也许神迹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永远是一些很奇特的，哇，都是这样瘸腿的行走而已。其实神迹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在这个人的身上显出了他的作为，不只是为这个人的好处，其实上帝有更多的心意，就是透过了彼得的讲道把上帝的心意来解明了。所以彼得就提醒说，你们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好的呢？请不要看我们，我们只不过是一些小人物，其实这个人能够病得医治，这个神迹的发生是我们列祖的神，我们跟你们共同有的就是列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旧约圣经当中所介绍的这位列祖的上帝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焦点是耶稣，你们却把这位耶稣交付了比拉多，这群选民弃绝了上帝所给的他的仆人，也就是那一位圣洁公义者。所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词汇来描述耶稣基督是谁， 在彼得讲道当中，让他的会众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第一方面是神的仆人，第二方面呢，他是那位圣洁公义者，第三方面呢，他是那位生命之主。上帝赐下他的仆人，却是被选民所弃绝的那一位圣洁公义者。主耶稣是生命的主，他们却杀了那生命之主。后头紧接着一句话，彼得说，上帝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以至于彼得说，我们出来服侍是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而这一个瘸腿的得医治更是这一件神迹，来见证耶稣基督是你们所杀的生命之主，可是他复活了，他生命复活的能力使这个瘸腿的人全然好了。之后彼得在信息当中就提醒说，你们所杀的那个生命之主，他是在责备他的听众，所以他提醒说，你们应当要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而在过去的不准确的不好的态度所犯下的罪行需要悔改，悔改也许是消极的离弃以往不讨上帝喜悦的行为，然后呢，归正转向上帝，所以消极的积极的都有，然后在这呢，我们的罪就能够得以涂抹。其实在使徒行传当中很多篇的讲道，我们都会发现这一个所谓呼召啊，当人认识耶稣，当人认识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跟状况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采取行动呢？彼得说要悔改归正，对过去所有不准确的错误的行为或是内在的态度要需要悔改。悔改包含认知上的、情感上的以及意志上的，然后最终呢会带来在行动上归正转向上帝。你会发现这是救恩，这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带来拯救的福音，那人可以转向上帝，迎接他为我们所预备好的救赎的恩典。这个是礼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没有任何一个罪是大到主耶稣不能赦免，也没有任何一个罪是小到我们不需要悔改的。这是上帝无条件的丰富的应许透过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所以在这个病得医治的美门口，彼得宣讲了这一篇信息，他特别提醒说，这个是上帝一直在历史当中透过众先知所预言的。所以你会留意啊，在这些讲道当中都会把整个从旧约，从主前1400年以来，上帝一直在圣经当中讲述他的救赎作为，来解释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成全了上帝所有救赎的计划。所以彼得又提到是众先知以来，还有呢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今天上帝都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了。所以这是在这一篇彼得的讲道当中，他非常的明确的解释这个病得医治的神迹，它的意义是在耶稣的身上。圣经当中还没有立刻讲述说，诶，这群听彼得讲道看见这个神迹的人他们有没有悔改，还没有立刻提到说，诶，有多少人信主。哇，突然提到了一件事情，第四章开始的是彼得就被捉拿了，就是有一群人祭司们、守殿官还有撒都该人忽然来，等于说在圣殿这些宗教的圣地，然后彼得在这边讲道，他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这个是这一群所谓宗教人士、祭司长、文士非常忌讳的事情，所以他们就下手拿住了使徒们，把他们关在监牢里。被抓之后，圣经上才记录说，这一天呢，听到彼得讲道的人而信主的男丁就有5000，他的讲道大有功效，5000人信主。可是另一方面的功效呢，却使他们自己被下在监牢当中。或许服侍上帝并不是担保我们所做的都照我们的意思尽都顺利啊，而相对的，彼得他们被抓到监牢当中了。所以似乎好像这个故事高潮迭起啊，高潮这个人病得医治，再高潮是5000人信主了，可是没想到马上情况急转直下，这位 主要的讲员彼得被交关放在监牢里面。在这个被交关放在监牢之后呢，马上就有审判。谁来审判彼得呢？有官府、长老、文士，还有包含了大祭司亚纳、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等等。哦，其实列了一堆清单，是让我们留意这一群审判彼得的人呢，也就是前四五十天审判耶稣基督的同样一群人。这群人把耶稣判了死罪，然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们还派着兵丁严严看守坟墓，因为耶稣曾经预言他会从死里复活。然后之后呢，哇，耶稣真的复活了，这群本来胆小四散的门徒都起来传扬耶稣。所以这同样一群公会的人呢，很紧张，他们才审判了耶稣。那如果这群使徒们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都是正确的，那这群公会不是错判了吗？这群公会岂不就是真正罪大恶极的领袖吗？而这个时候彼得却说，你们所杀的生命的主他复活了，而他的复活反而来证明说所有圣经的预言是正确的，也就无形当中证明了这一群官府、这一群公会当中的这些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也就是当时在犹太教当中这些领袖们，当时做了错误的判断，他们做了一件罪大恶极的事情。在第四章的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在路加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候，他非常刻意的铺排圣灵在整个福音进展、教会发展当中圣灵的角色。同样，这位彼得，他曾经在耶稣被捉拿受审讯的时候，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而同样的这一位彼得，一样的场景、一样的审讯台前，彼得却被圣灵充满，他非常的勇敢。他是被告哦，可是在被告席上他又开始在见证耶稣。所以他提醒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前面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你会发现在整个这个这么长的一个形容词来描述这一个瘸腿的得医治，就是你们所钉十字架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位耶稣，这位耶稣使这个人瘸腿得医治。紧接着彼得引用了一段旧约圣经，他引用了诗篇118篇，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118篇接下来的经文会提到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个诗歌我们常常会用来吟唱，特别我们奉主的名一起聚集的时候，注意这个日子哦，并不是因为耶稣降生，而是一个喜乐日子。你可以看到它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的这个日子，是上帝所定的日子，要高兴欢喜。透过彼得的引用诗篇118篇的22节，我们反而能够明白上帝所定的喜乐的日子是因为耶稣的复活而成为一个喜乐的日子。他在马太、马可、路加都被耶稣引用过，耶稣引用的时候他是说他不被当代的百姓所接纳，可是呢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是被弃绝，可是是被上帝所高举的，是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后来在以弗所书当中，在保罗所讲到教会论、基督论的时候，也会说到教会因着耶稣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教会能够在这块石头上非常准确的被建立起来。当彼得很勇敢的、蛮有智慧的出来做见证的时候，他一方面提到说，你们的指控是不准确的，公会当年判了耶稣死罪是有问题的，耶稣虽然被判了死罪， 可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却真正证明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这经文要背下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不过这段经文哦，往往在我们华人同胞耳中听起来哦，不是那么受欢迎的，因为我们华人同胞普遍的比较是泛神论的信仰，我们比较是多神崇拜。往往我们的同胞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树大呢就会有树神，石头大呢就变成拜石头公，某一个伟人过世之后呢就开始敬奉那位伟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分享信仰的时候有人觉得我们很垄断觉得其他的神都不是神，只有你们基督徒的神才是神。其实另一方面倒过来看，请问有哪一个神明能够解决人罪的问题呢？也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谦和的态度，谦卑的态度，可是却非常信心满满的真的知道只有耶稣能够解决人生命当中不论是外在的显而易见的罪，或是我们内在生命当中动机性的那种隐而未现的罪，耶稣都能够解决。所以这段经文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为我们付了生命的代价，走上十字架，他的复活足以能够解决人生命当中罪的缠累、罪的控告、罪的诠释。这是耶稣他被接升天赐下圣灵之后，门徒为他做见证，非常大胆的宣告，只有耶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是在彼得的宣讲当中清楚地讲述了救恩，有神迹，有主的话被宣扬，使徒们被捉拿，可是在公审会当中，在审判台前，使徒们却在被告席当中为耶稣做见证。求主恩待，让我们常常能够抓住机会，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使人看见救恩的真实，在神的话语当中使人能够有得救的智慧。当彼得这么讲到之后，当时的公会呢又非常的紧张，因为的确他们会发现说，真的彼得他们所做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迹。这群被审判的使徒他们也认识啊，就是当年很胆小的那群人，所以他们看见彼得约翰的胆量，看出他们本来就是没有学问的小老百姓，他不像那些公会里面的人是饱学之士，而他们竟然可以引经据典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所以变成公会的人反而被这个被告的彼得约翰定罪了。所以公会的人非常的紧张，可是又不能轻易的定他们有罪，因为有一个见证人，就是那个没有记下名字的那个瘸腿的得医治的，他也站在那儿。圣经当中特别说这个人已经40岁了，等于说是一个成年人，他足以到了一个法定年龄能够证明他所经历的是真实的，他真的本来是瘸腿的，他得了医治。所以这群公会的这些头目们，他们说我们真的不能轻易的否定这所有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变成公会人怎么决定呢？他们是说我们就恐吓他们吧，说你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来传道，因为耶稣是被他们定为是罪犯的，他们握有权柄，所以禁止他们传福音。可是很有意思啊，这个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个是彼得约翰不是为自己答辩，似乎定了当时坐堂审判他们人的罪，就听啊，你不准我们再说。所以彼得说，那你们想想我们到底是听从上帝还是听从你们，哪一个是合理的？可是有一个结论，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之后呢，他们被释放，彼得跟约翰回到了信徒群体当中，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呢不是很紧张的小心翼翼的哇绝对不能再传道了，并不是，他们一起称颂赞美上帝，说哇 就算许多人抵挡上帝，这也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可是我们却仍然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可以配为耶稣的名来受羞辱、受逼迫，这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再一次圣经当中说，他们一起敬拜感谢上帝，他们被圣灵充满，来又再一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人可以被捉拿，可是神的道却是不被约束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在你面前来匍匐敬拜。虽然你被杀，你被钉主，但是却发现你是生命的主，你赐下生命，你自己更是战胜了死亡，也引导我们今天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常常去体会在我们里面又真又活的新生命，是使你从死里复活上帝大能的生命也一样在我们的里面。你要祝福使跟随你的儿女，使服侍你的教会大有能力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